下边就是这个财务战略矩阵，大家看，一个是现金，对吧？一个是 EVA， 这个就是我刚给大家讲那个价值管理最重要的两个指标啊，西方价值管理，一个是现金流，一个是 EVA。 大家看，这个是我们在年末或者说年终，对吧，给企业做是财务分析汇报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样的图形来表达，就是你的大区你可以落在哪个区域，比如现金流又好， EVA 又是正的，对吧？ EVA 公式刚我告诉大家了，然后大家如果还有新手呢，慢慢去练啊，因为确实时间关系又不是面对面沟通，所以没法给大家举案例。就是你可以把比如说 EVA 大于零，现金剩余，比如说东北大区在这里头，对吧，或者你 A 产品在这里头，或者说那个某个事业部在这里头，那就这些是公司最优的事业部、最优的产品、最优的就是大区。你可以那么下一步，比如说在右下角这个象限第四象限里头，现金流也不好， EVA 也是小于零，那无论是产品大区还是什么，你放进来之后一定要同时告诉公司，这些是引起公司重点关注，下一步要去改进，怎么改进，对吧？因为基于前头那些分析，这个结论出来之后，就可以在下头写出来。这是几个表达的工具啊，提供大家参考。好，下边呢，我们正式就是进入就是资产负债表，就是带大家快速的，我们能讲到哪里就算哪里，反正三次肯定都给大家讲完。会计报表，既然讲三张报表，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会计报表判断一个企业啊，就都做财务，但是会计报表呢是判断财务的入手点，但不是唯一的。就是为什么这么讲？在座的可能你们有就是新经济企业的，就是做财务，比如说互联网企业，那可能你看他的财务报表，可能很多都没有办法看的，全是负面的东西。那作为投资人来讲，或者说你被投资方来讲，那可能这个时候有另外一套就是评判的标准，比如说我们互联网常用的流量啊、客户啊等等，这些就是寄希望于未来，他们把握了客户量，未来某一个时间段突然爆发出一些增长，或者说就是我刚讲羊毛出在猪身上，今天的钱花出去可能全花在这个地方了，大家还在摸索这个就是 business model， 就是生意模式到底未来是什么，这个时候可能就是会计报表只能作为一个辅助去看了啊。所以简单我给大家就是探讨一下，如果一个企业能够就是从会计报表的角度啊，能够做一些整体判断的话，适用的话，那么其实安全性、流动性、获利性这些我不再多说，这三张报表我也不说了。那么重要的信息，比如说投资状况，对吧，资产负债状况，企业的一些管理能力、绩效什么等等，通过报表都可以透露出来。然后下边呢，当然就是说我做这个 PPT 给大家讲的是分三块去讲的，但其实大家都知道三张报表是勾稽关系非常强的，就是说真正我们做分析的时候是不会把三张报表分开的，你分开做那就最后会出问题的，所以三张报表一定是牢牢的勾稽在一起的，就是说你通过一两个指标很难去直接下，就是比如说资产负债表的指标很难下结论，你必须要把几三张报表的所有指标结合起来。但即便如此啊，就是我们在上学的时候，我们的教科书啊，传统的教科书告诉我们的财务分析的是几块。第一，我刚讲的第一个是就是盈利能力分析，对吧？大概有那么七八个，将近十个指标。第二个管理能力，第三个盈利能力。第四个就是现金流的管理能力，对吧？就是简单的细分的四大块的，就是可以分析入手的地方。但大家可能经常会发现，如果我们运用传统的那套分析的东西出来呢，你会发现很多指标是互逆的。就单纯的就是财务指标分析，就是从我个人来讲呢，我不鼓励大家去只用财务指标去做财务分析，这个是分析不出东西来，而且最后你不能解决企业实际问题，它只能反映企业大概的一个什么情况。好，那么第一个大家知道，就是说如果你运用的指标太多太散，那可能这些指标是互逆的，就是说当你对一个经济行为下结论的时候，单纯通过这指标下结论经济比较难。第 尔下了结论之后，单纯的从这些指标来看呢，很难解决企业的实际问题。所以呢，这个地方呢，我又加东西啊，大家有一点印象，比如说，将来你们感兴趣，你可以去网上去搜着去看，这西方价值管理里头有一套指标，举例比如说，经营杠杆、财务杠杆，比如说可持续增长率，比如说就是杜邦分析，杜邦分析这里头我放了啊，就是杜邦分析。为什么？其实杜邦分析最后结果就是个净资产收益率。为什么要用杜邦分析去分析？而算出来结果有可能和我们直接那个拿那个就是净利润除以净资产，最后两个数有可能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杜邦分析为什么它就是更就是精准一些，更有价值一些？后边我给大家讲，就是说，就是讲到这儿，就是说，传统的报表分析、指标分析要做。但不是我们今天主要跟大家交流，大家做个参考就可以了。好，我们再往下看。其实开场呢，我也讲了，就是财务报表，我们做分析，首先搞清楚是给谁做的。那你对应的用你报表的人不同，那我设计整个分析思路就不一样。这个我不再多说了，就是说，只是提醒大家，就是说，不要一上来把你设计的一个模板无限期的去用。你要根据不同的使用者，要重新调整和设计你的模板，甚至设计你里头的分析的数据和内容，要做适当的加工。这是就这张表的提示大家的。下边，例行管理报告和决策支持分析内容，这些仅仅是举例啊，比如说也可能我写的也不全，比如说例行管理报告，那就是比如说。和预算对吧，预算的比较，资产负债表、损益表，或者是和竞争对手，或者和去年同期对吧，这都叫比较。然后资金和这个就是资金计划表，或者说滚动预测表，我后头会给大家会介绍，讲到现金流量的时候。还有就是收入市场份额对吧，这些你收入是怎么构成的，还有收入的不同客户，每一个客户的实际贡献哪个高哪个低，这些你是在常规的分析里头你要去识别的。还有就是项目盈利能力对吧，我们是按项目制管理会或者说公司有单个的项目去立项的做的预算，那你项目的投入产出你就不要混到你的整个公司整体来去做，项目单独要去做。然后费用对吧，每个月我们都要做费用分析、成本分析对吧，成本结构就是公司的实际成本和正常标准成本之间有没有差距，这个差距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正向的原因是什么，负向的原因是什么。如果真的出现一种情况，后边我讲成本分析可能会细讲，如果你真的出现了发现哎，这个实际成本居然低于你的正常标准成本，大家想这个时候极有可能你不要高兴啊，就是极有可能你当时计算你的正常标准成本的时候可能出现问题了。所以这个时候你要翻回头去再去重新看你的正常标准成本，当时做的就是那些成本，就是每一项成本标准和那个间接成本费用的分摊，哪个地方是摊多了或摊少了。如果你的这个地方出现了问题你不管，最后你满以为就是哎，我的成本管理的非常优秀，有可能这个地方你高兴了，别的地方可能把成本费用给你就说你已经花进去了，所以对公司整体是不好的啊。这是我举个例子。比如存货呢，那就是比如说我们传统的存货，大家可能更多的因为有很多就是同行或交流的时候在上课跟大家交流，我们传统的存货管理基本都是经验值，尤其制造业。举个例，比如说我保证有两个月的就是原材料的库存，或者说基于今年的预算做20天的产成品的库存，或者说半成品那可能尽可能的减少半成品的库存，大家都能说出一套来。但其实这些不够啊，就是说我要跟大家讲存货，比如说最佳存货量是多少，最佳的原材料存货多少，最佳的产成品存货多少，大家会不会算没算过，这都有公式的啊。还有就是我那会儿刚讲到，就是生命周期的存货管理，大家是不是引入进去了？你是不是在整个这个产品和服务的生命周期内，你去预测的产量和销量， 然后去长周期的去下的订单，采购订单。如果你长周期是下采购订单的话，你的就是单位的采购成本一定会比你短周期的量小的采购的这个单价肯定要低，对吧？这个就这些技术和方法，你是不是透过你的分析你发现是不是建议公司要去改进了？应收账款管理、应收账款分析啊，这个也常规的。我们传统的做法是什么？每个月把账情分析表拉出来，然后看看，哎，比如说30天以内什么情况，30天到60天，60天到90天到180天等等，分析一大堆，客户什么原因，为什么没付，对吧？大家都这么做。其实我想跟大家交流，这些常规的分析大家都会做，更重要的是你透过这样的就是应收账款的报表，以及结合公司年初做的就是我们的预算，是不是有意识的在年初下一财年开始的时候，你就帮公司测算过？比如说我下一年我要做5亿的销售额，那我5亿销售模的销售规模的情况下，公司最佳的应收账款规模是多少？也就是平均应收账款是多少是最合适的？因为大家知道，应收账款太少了，就相当于就是说你没有把生意做到最大。因为有的客户就是给账期我才做，对吧？这是一个吸引客户的手段，但是并不代表就是说你全部放出去，那企业的风险是非常大。所以这头有一个最佳的应收账款规模，就大家会不会算，是不是帮企业算过？这些其实都是财务分析这一端要去解决的，年初就要去解决。好，这是左侧啊，常规的分析呢，我就提醒大家，常规虽然看起来常规，但看你分析出发点在哪里。右侧，那这些决策，对吧？项目啊、可行性分析啊、风险等等，我就不一一给大家举例了。只是说，无论哪一项，当公司提出一项说，会上决策是要做这个事情，好吧，他会去做分析，那就相当于就右侧我们这些决策要求知识去要做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分析报告。这就是一个小的分析项目。那这些项目来了之后，我们第一要组团队，第二要搞清楚谁用报表，第三数据资料来源怎么来，第四步是做成什么样子，要包含什么，这是要去思考的。不是说就我刚讲的财务分析真正的高手是定制化的，不是模块化的，不是这个标准化的。所以真正的难度、高难度的分析，其实在右侧这一块，就决策知识分析，就是项目式的分析。好，这是大概跟大家简单有个了解啊，一步步我们再往下看。下一篇，财务分析目标啊，这些我就快速跟大家过一下。投资、资金管理、利润管理、企业价值增长，这些都有可能通过我们财务分析要去解决的问题，或者要提升我企业价值。大家看一下就行了啊。再往下，方法结构啊，结构一般大家知道都用饼图、柱状图，对吧？结构嘛，就各占的百分比，各占多大的块。你的目标是告诉他，哎，这个各占多大比例，什么构成的，叫结构。第二，比率分析啊，就是增长了多少，下降了多少，或者说就是比较之间，通过比率去体现。趋势就是在一定期间内它的曲线的走势是，比如折线图，还有一些就是其他的一些，比如说一般是通过折线或者是散点图这样的一些方式来体现。因素分析法其实就是比如敏感性分析，一会儿后头我会讲。敏感性分析其实就是因素分析法最重要的一个手段，就是你先搞清楚，就是说好，举例比如说这个期间公司的成本上升了，利润下降，那公司要解决，说为什么？就是大家要坐在一起要搞清楚，说什么原因。如果说没有运用因素分析法的话，那到了会议上就你一言我一语，所有的人都来了，采购、研发、什么生产、销售、什么售后服务，所有人都在现场，你一言我一语，最后可能会开效率非常低。那因素分析法就是在开会前，或者说在上会前或解决问题前，我们财务首先把有可能导致这个事情的一些主要因素先找出来。找出来第一步，第二步就是我们说的就是类似建模啊，就是比如说正态分布啊什么这些方法，这些大家可能对有些人来讲比较难，但是一定要去学，就是说通过一定的规律 总结出来，你要形成一个简单的模型和函数。大家一说模型函数头有点大，但是你复杂的咱不会，简单的还不容易吗？比如说 y 等于a 加 b 乘以 x1 对吧，加 c 乘以 x2， 举个例子啊，这么就一个简单的一个数学模型就出来了。你的 x1 x2 x3 等等，那就是我们说的因素一、因素二、因素三。好了，这公式出来要用在哪里，就是这个时候就要用到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敏感性分析。某一个单一因素向上或向下变动1%，那你导致那个 y 对吧 ？y 相当于举例就利润等于什么对吧？那这个产品单价上升或下降1%，对利润影响是7%，假定是2%，那说明它就是很敏感，就是超出它变动1%，它变动2%，那就说明这个因素比较敏感。这是单从自己来看。好，你再看就是销量假定变动1%，那边变动3%。也敏感，那说明销量比价格还要敏感。这就是因素分析法结合就是那个敏感性分析，最后大家去发现解决，就是说到底我们哪个因素是导致这个事情发生，那么一个核心的要素。这个地方呢我简单给大家讲讲，后头敏感性分析还会有机会再给大家细讲啊。下边项目质量分析法，这个其实就是针对项目。那么项目，比如说我项目当时做了预算，那项目过程中，项目控制过程中有一个叫正的值一个体系，就是预算有一套进度和支出以及获取收益的一条曲线，那你实际执行就有另外一条曲线，你是高了低了，低了过程中怎么预警，高了怎么去就是高也不值得去高兴啊，高你要判断就是钱是不是多花了，进度是不是也赶上了，如果是进度超了钱少花了也不一定要高兴。所以我是只是告诉大家，就是说项目分析就是过程中不同的就是甘特图对吧，不同的阶段，第二看做了哪些事情，投入了哪些资源，跟当时的预算匹配不匹配，有没有错位，就是正向的也可能不好，负面的也不见得不好，所以这就是项目就是管理过程中的质量分析啊。就这个地方呢，简单给大家就是快速介绍一下。下边呢，我们看一下啊，传统的资产负债表，就是说，当我们做一个财务人，一上来看资产负债表，你看的角度不同，那可能发现的思路也不同。那传统的看法就标准的资产负债表是评价流动性和经营效率。大家看左侧，我是从资产角度去看，对吧？流动资产、长期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等，右边是负债、所有者权益，哎，大概能看就是正常的会计报表就这么看的嘛。大家换个思路看下边一张表，如果你从管理的角度去看，那可能就是另外一个倾向了，对吧？左侧的资产，所谓资产是什么？就是说你从哪里获得的资本，用在什么地方，就是这些钱花在什么地方，被什么东西占用了。好，这是第一块，钱花在哪里。你看右边的时候，你就会看，哎，这些形成的资产钱是从哪里来的。一块那可能是负债来的，我刚讲银行借款，比如说发行的企业债券，或者说中短期的票据融资，或者说融资租赁，或者说应付账款啊，就欠我供应商的，它都是属于这个右侧的，就是我们叫资本的负债端来的资本。好，下头的就是所有者投入，我刚才讲一下，就是原始股东投入、战略投资人的投入、VC 和 PE 的投入，可能还有社会公众股东的投入。这就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那资产负债表你就哦，这是带着投入产出的角度我去看了。刚看的是资产结构、负债结构以及运营的效率问题，现在看的是回报的角度，所以就是。我只想从这个简单的看一个表的角度，就告诉大家一定要把思路打开，就你当时看这张表是从什么角什么目的出发的，不是说那个传统的就不对，也不是说管理的就好，就是说你当时分析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你站的角度一定要首先要分清楚。这是怎么一上来看这两张表，看这一张表，看这个表的角度你不同，那你分析的出发点也会截然不同。 下边大家看啊，哈佛分析框架啊，那这两个表呢，大家知道就是，就是我刚讲的传统的一些财务比率，我就不带着大家去看了，大家教科书给我讲的好，而且讲那些浪费你们的时间。关键你去做资产代表的时候呢，要搞清楚外部的环境、会计环境、企业活动，然后财务报表、经营战略、会计策略啊，就是哈佛大学他们搞的哈佛分析框架，就是说这些东西，如果你在分析前冷静的去看一下，有可能会打开你的经营思路，而不是会计思路去做分析。就是我跟我团队我们一起交流，我也会告诉大家，首先去搞清楚业务是怎么做的，业务内部环境是什么，你再下去做分析。你带着这样的一些东西去，再从透过会计报表里头去抓数据，去抓历史数据和预测未来的数据，那你可能分析的东西才会更有价值啊。就是讲到资产代表，我带大家说，就宏观的东西一定要先有思路、有框架，然后战略的价值角度分析下一页啊，财务报表这些我不一一给大家细说了，就是再一个会计分析、财务分析、前景分析、商业上的分析，然后财务报表分析啊，这个大家有时间自己看一下。现在已经一个小时了，对吧？这张表呢，花的时间会比较长。就这张表可能我就得讲差不多20分钟到半个小时，要不我跳过这张表吧，先下次上来先讲这张表，我先给大家讲一些资产报表就是分析方面的一些看表方面的东西吧，快速的看一下，我能不能往前赶一赶。Catherine， 我们讲到几点？
讲是讲到5点，但是如果这个部分比较重要的话，您做一些拓展也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怕就是剩下的时间呢，不见得去特别充裕，我就再讲5到10分钟吧，就把争取能把资产代表给大家讲完。下节课呢，就针对上周大家看那个现代企业经营分析、企业价值管理5维模型，这是这两年我搞的一个模型，这个是比较重要的，我认为就是说下节课开始呢，我多花一点时间把这个讲一下。我们先跳过这张表啊，先看一下资产代表，左方右方这些我不说了，左右对比、前后对比、现金流量对比、损益对比，其实就我刚刚讲的那些关系，就勾稽，就是对比，然后趋势，对吧？也都在这里头。这里头最简单的资产质量的判断，对吧？这些你从资产代表最重要能够发现这样的资产质量，能不能体现在这个表里头，同时一些偿债能力啊等等啊，等等就可以看了。我重点呢跟大家讲几个，第一个应收账款啊，应收账款，大家知道就是说，做应收账款，我刚讲就是账龄分析那个传统的分析之外，那么应收账款的最佳规模，应收账款最佳规模我也下节课开始前给大家讲，因为有公式，有一些东西我给大家讲一下。最起码就是说你做财务分析的目的，做应收账款分析的目的，是要解决和推动公司建立一整套完整的信用管理制度、应收账款催收的制度。我们做分析目的不是简单的为了看数据，就透过那个账龄分析以及就是一些分析，最终推动公司把信用管理制度、应收账款管理制度建起来。这些呢，因为时间关系我没有办法展开，就是讲具体的制度，比如信用评估标准是什么，1、2、3、4、5占每一个占多大的权重，然后呢占多少分，乘起来之后加权平均多少分，然后再结合他下一年要跟我买多少东西以及历史的付款记录，最后乘一些系数，最后算出来今年我的录给他多少。这是一个前期的应收账款管理，就是有信用制度。那么应收账款管理就是当你形成应收账款之后，公司还有一套就是销售负责什么事情，财务或者信用管理经理负责什么事情，在到期前的3天、5天，然后当天过期的1天、5天、10天分别要做什么事情，就详细给它规定下来，就是这样推动公司建立整套这样的制度。好，那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分析的方法啊，就是下面看起来我举一些例子，就是债权的账龄分析，债务人的构成，对吧？你分析完账龄表出来以后，一是账龄，第二是债务人构成，2-8原则，20%的客户占80%的应收账，你要把这20%抓出来，怎么去催收，对吧？然后对债权周转情况，就是咱们去解释一句话，就是如果这个期间不能顺利收回的话， 那么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去做，表示债权周转。然后坏账准备，对吧？坏账准备的政策也不是一层不变的，那可能今年的这个经营模式下是这样，到了明年可能坏账准备政策变了，这个到底多少天，对吧？计提多少，这个是通过我们的分析要去反映出来，要去告诉公司要去改变的。还有就是形成债权内部经手人构成分析，内部的客户、内部的销售是谁，谁应该负责，对吧？这些常规的这些肯定要去做。下边存货啊，存货呢就是这些，我也快速的过下来。要不我把存货讲完，我看存货讲完应收账款，我把存货讲完吧，存货讲完，然后大家有提问请问，剩下的我下节课讲。存货呢，我大概列成几个问题啊，最常规的分析啊，存货就我刚讲的对家规模什么这些产品生命周期管理，我放在下节课开始跟大家一起分享。常规的分析有什么呢？计价，对吧？就是你是什么样的计价方式，存货要不要做折价准备，对吧？等等，计提的准备要不要做，怎么做啊？它计提的准备也有一点类似，就是现金流折现啊，这个是方法都是差不多的。然后存货的质量，这些我不一说了，这个你要告诉公司的。构成，对吧？什么情况怎么处理，然后存货和毛利率的关系，存货周转积压的情况，然后存货占用资金的情况，然后导致现金流紧不紧张等等，存货有没有抵押担保。比如有的公司做这个就是叫供应链贷款，那可能你拿存货去做的抵押贷款，那这时候存货理论来讲是在就是金融机构的处于它的抵押情况下，那你可能就是在管理上或者说在一些处置上要采取一些特殊的手段。存货贬值和增值啊，期末结这是计价的导致的，或者说是举个例子，比如账面的存货值是值500万，其实它的新旧从新旧程度来判断没有问题，就是它也不是化学原料，对吧？过一年了可能性状发生变化，它不是，它很好。但是呢，这个东西在比如说新经济的时代下，它的东西很好，但是从经济寿命角度来讲，就是我们讲存货就是物体的时候，一个是自然寿命，一个是经济寿命。刚很好说明它自然寿命非常好，可能还能打98分，但是经济寿命就这个很好的东西用在未来生产呢，它的价值已经就是大家都不怎么用这个东西了，那你的经济寿命，那你自然折价就会比较多。所以这时在做存货减值准备的时候，判断的时候，就两个你要去通过你的分析要做出来。大概呢就是今天我就讲到这儿，我占用太多时间，大家可能还有其他的安排。就是大家看看就是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说咱们这边怎么安排的。
嗯，好的，那么非常感谢 Peter 的精彩分享啊。在这短短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 Peter 结合了我们现在最新的一个经济形势，还有我们这个大数据的一个环境，给了我们很多的建议。比如说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应该搞明白我们给谁来做的数据分析，因为对象不同呢，解决的方式和需要我们分析的角度就会不一样。其次呢，还给我们一些很多新的思路，比如说在传统的分析里面怎么和其他的分析方式结合，是不是应该更多去关注我们的经营杠杆啊、可持续增长率啊等等的。最后呢，也给了我们很多新的一些启发，常规的分析其实呢并不常规啊，我们财务应该怎么来根据我们一些内部的需求来做一个定制化分析的财务高手。这些非常精彩的详细解析呢，我相信会给很多的同行朋友在业务实操上提供更多的思路和方法。那么好了，现在是我们现在5分钟左右的一个互动的问答环节，如果大家有问题希望和嘉宾进行交流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1-6270-5678转1009。嗯，再重复一次，021-6270-5678转1009，与 Espanto 的工作伙伴进行联系。在接入这个同行电话之前吧，我先替我们的一个会员来再问一个问题。之前呢，在我们的这个调研过程中啊，有一个同行提到了一个我们财务目前都比较感兴趣啊，但是会有一点点小小敏感的问题。Peter 知道的啊，现在已经是临近我们的年底了，很多的 这个同行很多都是上市公司，那么大家就提到说，哎，我们的报表怎么能够在忠于实际数据的前提下来做更好的一些润色啊，更好的一些呈现呢？
这个报表的合理筹划其实跟税收筹划是一样的，它也存在的是合理筹划和做假账的那个一个区别。我个人理解呢，哪家公司肯定都会到了年末或者最后一个季度或甚至下半年就开始就是筹划合理的让公司比如说利润啊现金流啊等等这些关键指标照着公司相对就是期望哪个方向发展。当然我说的是一定是合理的筹划，举个例子，比如说收入确认的适当的推迟和延后，当然你不能推半年不去确认啊，或者说提前半年去，因为一个时间点的考，因为收入确认正常大家知道有四个标准，就是 IAS 里头或者说US GAAP 上下都差不多，有四个标准，就常规的标准。那么所有的企业其实你做收入确认一定要从会计准则的角度要满足这四个标准，但是这四个标准大家知道有两个是就是属于可衡量的，两个是属于企业可以去判断有一定的空间的。一个呢就是签了法律意义上的合同，对吧？而且规定了权利义务的流向，这个是死的，必须要有法务意义上的法律意义上的就是权利义务关系。第二个呢就是服务已经提供，或者说产品的所有权已经转移。就这些东西，那服务的转移，服务提供的产品所有权转移呢，就是服务一般我们都签那个 term sheet， 就是服务的记录表，对吧？对方的就是甲方一定有人要签字认可的，说明你这个服务已经提供了。产品所有权转移呢，一般是收货单，对吧？签收单，发货单不算的啊，发货是你单方面的东西，所以这两个呢是就是但是说。刚性的，但是一定程度上，如果你和你的就是伙伴这些东西，如果时效上能够达成一致的话，也可以适当的前后做一些，但是不要太过了，太过了那可能就有人为的操作了。我说这个在几个月内，我觉得这个空间还是有的。然后你可以推迟去签这样的东西，或者说提前去签发货发出去等等，只要对方确认了。那这个站在会计角度，它是，当然就是说。如果我们还有最后我刚讲了两条啊，还有两条收入确认，一个是就是准确的可计量，就是说这个肯定是清晰的可以计量的，如果模糊的那框架性的协议合同大约多少这些是不行的，还有就是这个未来的收回来的可能性非常大，这个就是一个主观判断了，就是说你确认这个钱肯定能收回来，那你再去确认，如果你都含糊没有很强的证明说是第三方看都能看出来不一定有可收回性，那你确认收入就会被质疑。还有一点就是当然这个能不能确认钱收回来其中有很重要一点的判断，就是说你是不是在这个发了货和提供服务以后有瑕疵，可能会导致客户会给你发给发生的结果，有可能就是你要做出让步，要不就退货，要不就重新追加服务。那总之啊，所以追加服务部分是不能够重新去签收的，因为这属于修补的。所以类似这些东西呢，正因为就是说在这个就是它有一定是刚性的，有一定是就是属于人为判断和操作的，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合理合法可以去做的，但是一定时间上别好，我看这个跨度别太大。前后适当你把这些考虑四个标准考虑在收入确认端，就是可以去适当的去做一点。还有就是在成本费用端，成本费用大家都知道有预提有待摊嘛，对吧？预提待摊还有应收应付这些科目呢，只要在符合就是比如说你签了合同，合同里头明确规定了什么时候的权利义务，对吧？你如果今年的成本费用你利润表现很好，你不想进太多的成本费用，对吧？那你就尽可能在支出的时候签成就是未来分几期付款的样子，即便你一次性付了客户了，但是可能你要运用代摊的原则，你慢慢的分期把这个费用摊进来嘛。预提是一样道理，就是说如果你那个这是不希望更多费用进来啊，如果要希望更多的费用进来，那你就预提，对吧？预 预提前提也是要跟对方要签好，就是法律的合同。法律合同你就举个例子，比如说一次性那个人家服务都给你提供了，对吧？你把这些手续程序都办完了，但事实上可能他会延后几个月提供，但在法律程序和这些人家可供考量的东西，就是刚性的东西，确实是能够对成的，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做预提，或者说应付什么等等这些科目，对吧？就是这个没有一个就是确切的答案，但是有经验的财务会计可以，但一定是把前期 supporting 的这些 documents 要做好，千万不要去只是在报表里头去做，这个是只是报表里头做，那你这个就成了做假账。
好的，非常感谢 Peter 啊，就我们这个敏感的问题结合自己的一些经验给大家做了一些建议，希望大家也更多从自己公司的一个需求出发来合理有效的制定自己的这个报表。那么感谢 Peter 啊，今天给我们的分享，他的整个分享呢，给我们一个新的一个思维方式和更多的一个新的思路。正像 Peter 说的一样啊，三张报表它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而是有非常深的一个勾连关系的。所以我们在做一些报表分析的时候呢，也不能分开独立的看，需要进行一些综合的比较啊，进行统一的分析。这也是我们这次 F Council 呢报表分析三部曲系列推出的一个原因。那么如果大家想继续来了解我们 Peter 关于比如说五维模型啊、产品生命周期呢一些详细的解析。这个分享的话呢，可以关注我们12月6号的关于利润表和企业经营决策的一个活动，希望大家一起来热烈的参与。再次感谢 Peter 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内容，也非常感谢电话机前同行的热情参与。关于本次的活动内容呢，我们稍后也会上传至 F Council 的官网，大家如果有其他的问题希望和嘉宾来交流的话，可以通过邮件或电话的方式与我们 F Council 联系。好的，那么这次的会议呢就到此结束了，我是 Catherine， 我们下次活动再见。 Peter 非常感谢您的分享哦，再见。
好，谢谢，好，再见。